我们今天来看第九章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在士师记的第八章当中的些许的内容。我们上次在讲到当中，我们提到说，基甸一开始他是对别人进行身体的伤害，之后呢，他就去危害到一个城市的生命，就是城市里头那些人的生命。之后呢，他就去行凶，他就去谋杀了，杀害了那城市里头无辜的人。之后呢，他最终就死到他所拯救的这些以色列人落入了拜偶像的陷阱里头。此外呢，当时候人们要他做王，他拒绝了。不过呢，他的生活却如同王一样，表面上呢，他似乎是很顺服上帝的，可是我们看见他其实是有其他的意图，以致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就是落入了最终，而是不断的下滑，在最终下滑的一个生命。当然，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生命，从一开始他是多么的爱主，直到他落入最终，在最终折腾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啊，或许基甸的确是在那时候犯罪做错了，得罪了上帝，而他所带来的任何的不好的影响，应该会在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也都一同休止了吧，也一同画上休止符。可是呢，当我们看基甸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基甸的他所带来的那些人的犯罪啊、负面的影响啊等等，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终结，而是他不顺服上帝、违背上帝所带来的那个结果，在他死了之后还持续的影响着以色列人。怎么说呢？怎么可能说他死了之后他犯罪结果还影响着以色列人呢？因为今天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因为他去世之后呢，就兴起了，而他的兴起跟他所做的一切的行为，就会让我们看见基甸当初犯罪所产生的那个结果是如何的持续影响着的。因为基甸的犯罪不但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他的后代。我们之前说过，基甸他谋杀了他屠了一城的人，就是比努伊勒城的人，他目的呢是就是为了报复他们。然而呢，亚比米勒却变本加厉，他做的比他父亲更进一步。亚比米勒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清楚让我们看见，他不但是屠杀人，而且还把自己的亲兄弟给杀了，为了就要成为当时候的统治者。我们先前说过，基甸他拒绝，就在口头上他拒绝人们拥戴他为王，不过呢，他却如同一个王一样生活着，他所做所行所表达的就如同一个王一样。既然他生活的好像王一样，在他死了之后，他的后代亦或者是他的众后代必然会接续他做王啊。可是究竟谁该登基呢？谁该接着他做王呢？是我们今天经文读到的主要提到的亚比米勒吗？亚比米勒究竟有多少的机会可以做王？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话，在八章三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亚比米勒他是他妾所生的儿子，所以就不是他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呢，在与他的其他的兄弟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他身份是比他的其他兄弟稍微来得低的，对吧？因为正室或者是妻子的孩子通常会是比妾的孩子身份上来得稍微再高一些。换句话说呢，就是他 如果要做王的话，他必须等到他的其他的兄弟们，就是他基甸的太太所生的孩子们全部排完了之后才排到他。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说，他一共有70个兄弟，就是除了他以外，基甸的太太所生的一共有70个孩子。所以这70个孩子呢，都比亚米米勒更有资格继承所谓基甸那个他的王位吧，某个程度上我们这样说。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算下去啊，请问啊，他如果我们这样算的话，他是第几个应该说在王位继承的那个体系上他是第几位啊？71位。所以如果在他之前的每一个王都治理一年的话，请问轮到他的时候他要等多久啊？70年。所以就算他哥哥或者弟弟啊兄弟等每个做王做一年都好，他要等上70年才轮到他做王。所以换句话说呢，他永远都不可能做王的，除非说什么他的兄弟们死到完。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看第九，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经文如此说，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族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图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所以我们在今天进入今天讲到的第一点，我们要来思想，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否荣耀上帝，是否激励他人敬畏上帝。请问当亚比米勒去见他的母舅的时候，他给他们说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去见他们？他见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因为他希望他们这些亲戚能够帮他去给事件的领袖给他们说好，希望他事件人能够拥他为王。就这一点上我们稍微来看一看。首先呢，你留意到他并不是直接自己就去找事件的领袖，而是透过他的亲戚去找，因为他似乎明白到说他的这些亲戚比他更有这个可能性来影响当时的局面。此外呢，你发现他不是任由他的亲戚随便去说，他还特地跟他的亲戚说他们该怎么说。所以显然呢，他是一个非常会谋算的一个人，所以他尝试透过两个方法来尝试使到这些人来拥戴他。他问第一个问题，他是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的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换句话说，就是说究竟被70个人管理好，还是被一个人管理好，哪个好啊？如果你现在你有一个老师，有3个老师教你同个科目，他给你3个每个人的要求不同要求好吗？又或者是如果你在外头上班的话，如果你有个上司，刚好他给你3个上司，每个上司要求你按照他做的，你要吗？你发现我们都不要了。所以他自己问他说，是70个人管理你好，还是一个人管理你好？他就说的非常白了，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管理是比较好的，你要慎重考虑考虑。此外呢，他又跟他们说，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换句话说，他跟他们是站在同一边的，是属于他们的。又怎么样呢？就代表说他会把他们的利益当作他的优先。此外呢， 他说他是他们的一份子的时候，也表明了说我是绝对不会来背叛你们的。那些其他七十个人说不准，我跟你们是有血有肉有血缘关系的，我肯定会帮你。所以呢，我们可以确认说他的确他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一个人。我们看见他是在精心的在策划着他希望发生的事情，而他精心的这个计划呢，是为了达成他的心愿，是希望事情能按照他的希望来发展下去。而我们接着来看的，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他这个精心设计的是一个很冷酷很冷血的一个计划，为了就是要夺到一样东西，就是当时候的权势，他要称王，要夺权。凡是站在他的前面挡着他挨着他的，他都会把他们给除掉。第三节我们看下去，第三节说世界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了，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所以显然的，哎，他放出了鱼饵，而且鱼上钩了，他们都相信说，哦，这个人的确应该就是最好的，我们就支持他。当他特别是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而你发现吗，亚比米勒人不是亚比米勒，就是亚比米勒所寻求的世界人，世界人他不只是在口头上给他支持罢了，他们因为很多人他们为了得到利益，他们会给口头上的支持，不过呢都会把自己站得远远的，免得发生不好的事情都遭池鱼之殃。可是我们发现在这里的话，世界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完全的就信了亚比米勒，甚至是把自己庙里头的钱都掏出来，为了支持亚比米勒去完成亚比米勒的计划。看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世界人就把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的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发现亚比米勒他是一个人对70个弟兄，请问啊，想要成为王有胜算吗？1对70好像是没什么胜算哈。不过接下来呢，他得到了一个整个城市的支持，所以他就用他所得到的钱去雇了匪徒，接下来他就走了他的计划当中第二步。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的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这些匪徒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他们已经成为了刽子手，他们呢就把站在耶比米勒跟他王位之间的一切的拦阻都把他们给除掉。哎呦，我们或许会认为说亚比米勒做东西非常正常吧，因为在我们所读的历史当中，我们常常看到说无论是谁到登基啊做王都好啊，他都会把什么这个都干掉啊，弟兄啊什么六亲不认啊等，能够诛多少就诛多少，免得到头来的话又给这个又跑了回来，然后我又做不上王。不但是历史当中，有些时候透过电影电视剧等等，我们很多时候都看到这样的情节，我们是不是把这些当作太正常了？请问啊，大家，你有意识到他所做的是多么可恶的一样事情吗？是多么的邪恶的事情吗？他在一块石头上杀了70个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在上面在惊诉着，在喊叫着，都求他说别杀他的话，而他却在同一块石头上一个一个给杀了，大概杀了70个人的话，你说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一颗心？如果今天呢，你发现路边有一个的旅游箱，箱子你去摸的时候，或者甚至你没摸，你发现箱子那边忽然间露出了一些的红红色的液体。如果你发现是血的话，你会做什么？我会很惊讶，我可能会喊了，我可能会去报警啊，我什么可能都会做吧。 新加坡在2014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的事件，就警察呢就发现了一个的旅行箱，旅行箱里头呢就流出了很多血。他们去开了之后发现里头是有一个人被肢解了，被压缩在那个旅行箱里头。查啊查啊，就发现是有三位国外来的，应该是老公吧，跟这起事件相关。就发现说里头这三位老公当中的一位就是被肢解了，放在那个旅行箱里头。然后有另外两位呢，最终就被查获，原来就是杀了同伴把他肢解了的那两个人。而在那时候呢，就新闻刊登的时候就说到了，就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说，哦，这三个人我常常会看到他们一起的在一起回来啊，什么啊，都会一起来缴钱什么之类的。不过这起事件发生之后，那两个人若无其事似的，看了就让人心惊胆战，看得很心寒。而我们这样说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哦，这个好恐怖哎，杀了一个人还把他肢解了放在那里，哦，我们觉得说这个太可恶了。请问亚比米勒杀了几个人呢？他几乎就把行李箱的那起事件再做了69次，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词汇来说亚比米勒的话，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个 连环杀人犯吧，杀了69个人，就是为了要得到他的王位。请问啊，你会站在那里看着你的弟兄或者好朋友死而不去帮助他们吗？亚比米勒把自己的兄弟给杀了。我们看亚比米勒的时候，他正是落入了一个非常惨淡的光景当中。他是有计划性的，并且是铲除性的来杀害了自己的弟兄们。而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犯了第十诫当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可他不是杀了一个之后就停止下来，他不是杀了五个之后他就感到罪疚，他不再做，他不是杀了10个之后他就感到非常的内疚，说就把剩下的给送走吧。他是把他们全部杀了，之所以杀了70减1，只杀了69个，是另外一个藏了起来找不到他。对亚比米勒而言，做王比顺服上帝更加重要，做王比一切都更加重要。所以尽管上帝的律法当中说不可杀人，他是完全不顾的。你看见吗？亚比米勒他的生命，他对上帝的不顺服似乎反照了他的父亲在胜利之后后半生的一个写照，同样的就犯了罪。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来指摘亚比米勒之前，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吧，我们有没有什么哪些时候我们非常要某一样东西或想要做某一些事情，而我们考虑到说我们可能会因此而得罪上帝，可我们心里就还偏想要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是受到试探的。有没有哪些时候我们是故意把上帝排在我们的脑海以外，就为了要满足来做我们心里想要做的那样事情呢？如果有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落入试探当中，我们才得罪主。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用手去得到或去拿到我们所追寻、我们认为是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那一刹那可能会有一种的满足感。可是这个满足感，我们都知道只会维持那么一瞬间，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 我们心里会就会生出那罪疚感来，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得罪了我们的主，我们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是不顾我们的主，我们只想满足心里的欲望。我们并没有荣耀我们主。如果我们持续给我们自己借口，不愿意来认罪悔改的话，我们的心只会不断的刚硬下去，以致我们原本我们应该敬畏上帝，我们这个敬畏的心会逐渐的淡去。我们到最终呢，我们就会持续的犯罪，会甚至把犯罪不当一回事。此外呢，我们也会失去上帝所赐给我们那罪蒙赦免的平安，我们心里不会再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我们的主。而这样演变下去的话，我们最终会躲避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得罪他，我们不敢来到他面前，我们只是羞愧的来到他面前。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叫圣灵忧伤，就是那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忧伤。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请问啊，如果你有个好朋友，就是你所爱的一个朋友，他刻意做了一些使你，您知道你不喜欢的事情，使你心里忧愁的时候，你会怎么对待这个朋友啊？同样的，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忧伤的时候，圣灵就那住在我们里头，那爱我们扶持着我们的圣灵，他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会担忧。难道我们要叫圣灵担忧吗？亚比米勒他是就持续的犯罪，他并没有悔改。我们呢，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来逃离试探，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来荣耀他，而不是来满足自己心里的欲望。我们当求主真的是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求他帮助我们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而不是当作若无其事的持续下去。请问哪弟兄姐妹，你认为谁影响了亚比米勒，使亚比米勒认为说做王比服侍上帝顺服上帝更加重要呢？或许基甸他的父亲不是对他影响产生最大影响的那个人吧，尽管不是，基甸的生命必然影响着他儿子。他如何的表面上不要做王，实际上却做了，他如何把自己的儿子命名为我父是王，等等，都一再的说明说啊，王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如果基甸那时候还活着，看着亚比米勒做出这样可恶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成为王而甚至把弟兄们都杀掉的时候，你说基甸会有什么感触啊？我相信如果是基甸有再次被有一个机会的话，他必然会尽他所能的在他有生之年来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惨剧两个方面呢，他种子的死，还有亚比米勒背逆耶和华。如果这个父亲能够看见说事情最终会这样辗转的，他的生命会不一样吗？若是亚比米勒他敬畏上帝的话，他就不会背逆上帝， 他也不会去谋杀他的弟兄们。的确，如果是基甸真的有第二次机会的话，我相信他必然会把上帝放在首位，并且他会尽力的来荣耀上帝，来遵循上帝的话语，以致他能够成为他孩子的一个榜样，并且教导他们如何来敬畏和仰望耶和华。我们知道基甸没有这个机会了，不过圣经却让我们看见事情的发生，也是今天对我们是一个警惕。圣经让我们先去看见敬畏上帝是何其重要。上帝，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不但会影响着我们自己的生命，经文让我们看见说也会影响着那些我们所爱，我们认为对我们是最亲的人的生命。我们当然是希望说爱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如同我们一样经历上帝的恩典怜悯跟他祝福。我们做了什么呢？我记得以前在我教会一个 老姐妹，这是叫碧玉姐妹，她给我们说过她这样的一个见证。她说她信主是因着孩子的缘故，他孩子那时候12岁的时候就死于癌症，在孩子受癌症的过程当中，那时候孩子已经信主了，孩子才常常给还没信主的母亲说要来信靠耶稣基督，并且他也常常给母亲说他面对这个癌症的折磨，不过他不怕，因为他知道说耶稣基督会把他接到永恒里，他有永远的生命。这个事情应该是发生的应该有差不多整50-60年了吧。在那时候飞机是很贵的，坐飞机很贵吧，应该这样说。不过这位姐妹呢，她很爱戴孩子，还甚至带到日本还是哪里去做医疗吧。不过在整个过程当中，她如何的拼命要抢救孩子的生命的时候，孩子就不断的给她说他不担心不担忧，他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他12岁那一年耶稣基督就把他接回了天家，不过他母亲也因此来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如何过我们的生命会影响着我们身旁的人，也会影响着后来的人，会影响着我们如何的，他们如何的来仰望主，依靠主。虽然我们更加重视，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当我们甚至若不试探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更要快快的悔改。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别持续在罪中，不要以为说犯罪一时无所谓。不要以为说犯罪其实没什么。我们之前讲到也说过，犯罪会带来更严重的罪，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第六节告诉我们说，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看起来亚比米勒是登上了生命的高峰，不过实际上他是确实落入了生命最低的低谷当中，因为他是完全的背弃了耶和华，他的所作所为就在等待着上帝如何按照他约中的审判来对待他。我们来看今天正道的第二点，就珍惜认罪悔改的特权。尽管亚比米勒希望杀掉他所有的弟兄，不过我们发现说他并没有成功，因为约坦就是基甸最小的儿子他生还了。我们晓得他生还是上帝的恩典， 而当约坦知道说示剑人和米勒人他们聚在一起要立亚比米勒为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孩子正常人会做什么？跑啊，对吗？那个跑多远就跑多远，可是他没跑，他反而是去到基利心山上，站在山顶，众人都应该瞭望不到他的地方，或者知道他所在的地方，听得到他的地方，就在那里大声喊叫说，世界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是听你们的话。接下来我们看见他陈述的一些的内容，我们发现说约坦他不直接来攻击亚比米勒，他是来向这些事件的人说话，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把上帝的审判把它给清楚的宣告出来。所以你看第八到第十五节经文就说， 有一时树木要高，艺术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敬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然后树木就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悦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那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靠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众树要立一个王，而他们要立王的时候，他们去找了不同的候选人。所以第一个是找了橄榄树，橄榄树拒绝了他们，然后就找了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也拒绝了他们，最后就找了葡萄树，葡萄树也拒绝了他们。橄榄树、无花果树跟葡萄树是在当时候是最有价值的三类的树，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就特别找了他们。不过他们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他们说他们很忙，他们不愿意来做这群树的王。所以最后呢，这群树就去找了荆棘来做王。荆棘跟这些树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这里的话，荆棘的不同在说，他们它是完全没用的。之前的那三个树对人都有用吗？有，是不是在侍奉上帝方面也有用处呢？都有。荆棘有什么用处啊？什么用处都没，除了有刺，对吧？除了身上长满刺以外。不过荆棘呢，却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其实这个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他除了无用以外，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又很矮又小，真的能够到他的荫底下来遮凉吗？来乘凉受他保护吗？不可能。就算你钻了进去满身被刺伤的话， 你还没被保护到，你受伤了，这是非常荒谬的。像这个经历指的是谁呢？这些树又是谁呢？为什么这些珍贵的树他们却认为说这个王位是没有用的呢？你看第九章的第十六到二十节，这本书给我们解释了。如果你细读的话，你就发现这里的树指的是世间人，所以这边所指的这个王位呢，就是世间人所要拥立的这个王，而且这个王其实是没有用的。而经济呢，所指的是亚比米勒。而在这里呢，约坦就特别指出说，他的父亲特别为了世间人呢，而拼着性命来拯救他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不过你就发现米甸人却没有纪念基甸对他们所施的恩，反而恩将仇报。为什么呢？就把他的孩子69个都给串谋把他给杀了。不止这样，他们甚至还立了一个原本是妾所生的儿子立他为王，而他们所当作原本是应该立基甸的，其实70个孩子其中的一个，至少其中一个吧，为王的。 所以约坦呢最后就咒诅了他们，他咒诅他们说他们会彼此的去他们会彼此的来杀害，他们会彼此的去仇恨，他们互相残杀。表面上呢他这样说了话之后呢，你看二十节说约坦因怕他的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就住在那里。那你说哎呀宋恩啊，你说他是在咒诅他，可是这真是咒诅吗？你看他跑，他说了话就跑了，这个哪算是咒诅啊？可你看第五十六跟五十七节而不是这样说，经文的九章五十六五十七节说，这样神就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所以你发现他在逃跑之前来说这些话是出于本意说的吗？你发现是上帝使到这个孩子在这个关键时刻在逃跑之前就把咒诅，就上帝要如何的来审判这些犯罪的人给他们说了。我想请问大家，当你如果 你认为说当时事件的人，这些领袖啊民众啊还有亚比米勒听到了约坦他所说的这一番话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呢？他们想必是知道自己是做错了，可是他们有承认自己做错吗？尽管他们心里知道自己做错，他们承认吗？你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我们知道说他们一定要受到良心的谴责，知道说自己杀了人做错了，可是他们持续的支持亚比米勒为王至少三年的时间，这表明什么？他们尽管做错也不认为自己做错啊。你认为亚比米勒听了约坦的话之后他心里又怎么想呢？无论他心里怎么想他都没有认罪悔改，因为他继续跟他所创谋这些人一起合作治理以色列三年。从亚比米勒治理以色列三年当中，我们清楚就知道说上帝并没有把之前约坦所说的咒诅不是直接的使这咒诅和审判临到亚比米勒，原因何在？原因何在啊？亚比米勒侥幸吗？逃过了一切吗？避过了大凶吗？还是因为上帝手短，他无法惩罚亚比米勒，他必须等了三年才做得到？这两个解释呢，都是完全违反了圣经其他处的清楚的教导的，清楚的教训的。难道是上帝要给亚比米勒悔改的机会吗？罗马书第八章第七到八节是这样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讨不能得神的喜悦。罗马书经文当中就阐明了罪人是不会主动的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因为他认定了上帝是仇敌，他晓得上帝会审判他，唯独上帝的恩典临到罪人的时候，改变罪人的心的时候，罪人才会认罪悔改。亚比米勒执政三年是一个例子，是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个不愿意悔改的罪人如何的持续在罪中。 经文当中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到他认罪悔改，经文从头到尾也没有说到他有任何悔改的意图，就说知道说自己犯了第六戒，得罪了上帝，所以要认罪悔改，完全没有。这三年他如同国王一样过着生活，这好似他什么错都没有，他是完全缺乏任何悔改的意愿或心智。所以呢，这三年并不是上帝给亚比米勒悔改的时间。反而透过这个时间，这段时间三年这个过程，亚比米勒的心是越来越刚硬的，因为他不愿意认罪悔改，而他这个的刚硬就证明了他他的这个刚硬呢，就清楚了看见说他最终是会被定罪的，也让我们清楚看见说他是沉沦的。而上帝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等了三年之后才使审判临到亚比米勒。我们都清楚看见是亚比米勒他的确是该受审判的，而且他这三年当中他都持续不认罪悔改，就更加显明了他当受审判。所以信徒们啊，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器皿，是一个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他的结果。他不但是得罪了上帝，但透过他拒绝认罪悔改当中，他是持续的在犯罪。如果我们的天父上帝并没有差派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债，我们就会好像亚比米勒一样沉在自己的罪中不会悔改。如果基督没有为我们舍上我们的生命救赎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我们就会走着跟亚比米勒同样的道路。弟兄姐妹们，因着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拯救了你和我，以致他使到我们能够有来认罪悔改的这能力，以致我们在信主的第一时刻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也使到我们在信主之后的每一天当中能够持续的来认罪悔改。因此呢，我们应该为着我们有这个特权来认罪悔改，天天认罪悔改而感到喜乐。不要把认罪悔改当作是一个劳作，反正我们应该来珍惜上帝的恩典，每一次直到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要带着喜乐的心来认罪悔改。我们当常常把亚比米勒这样的一个例子摆在我们眼前，提醒我们自己说，一个器皿当他在落在最终的时候是多么凄惨一个情况，他无法认罪悔改，他只会在罪当中不断的持续犯罪下去。我们也该为因此来感谢上帝，说上帝使到我们能够不像他们一样，我们能够来认罪悔改，会不会他的恩典我们也无法做到。诗篇五十一篇当中，大卫呢，他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以致呢他的罪得蒙上帝的赦免，以致他再次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大卫的这个认罪悔改不是第一时刻来庆祝的那时候的认罪悔改， 而是信主之后，上帝的使到他能够持续的，因为自己的软弱犯罪的时候，依然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每一天的认罪悔改是特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吗？只有选民才有的。可这不单是一个特权，也是主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必须如此做的。因为透过他的仆人彼得，主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圣洁，因为上帝他是圣洁的。罪人怎么圣洁呢？我们每一天都软弱，我们要如何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呢？我们就要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而天天都要。我们的主基督，我们的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当追求圣洁，我们当认罪悔改。亚比米勒呢，他是窃取王位的，不过我们的主基督呢，他却是那真实的、那永远的王。他吩咐的，我们当遵行，而且是当以喜乐的心来遵行。我们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来陈述一下亚比米勒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计划并且去施行了他弟兄的这69起谋杀案，不但是残杀了他们，当透过约坦，上帝呢就预先了让亚比米勒和世界人知道说，最终会临到他们的这个惩罚审判。或许亚比米勒做王做了三年，他认为说自己已经逃过了上帝的审判。不过呢，在下一次讲到当中，就接续着第九章的经文直到第57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的来看见说，他所谓的成功，他所得到的任何的成就都是短暂的，因为上帝的审判最终会临到他。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清楚的看见一点，就是我们必须的极力的来寻求，来遵行，来顺服，遵行上帝的话语，来顺服我们的主，并且天天都要悔改。我们当远离罪，不要再，如果是落入罪当中的话，要快快的悔改，而不是继续的踌躇在其中。我们必须看见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就是来背逆上帝，这肯定不是在爱上帝。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来胜过罪，当悔改，并且求他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而我们也应当珍惜上帝给我们每一个机会来顺服他，来依靠他，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所以是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结束之后，当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与他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留下来给我们的朋友的，给下一代的，就是提醒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所遗留的，就是提醒他们当如何的来爱主，而更加的来主。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21节，基督就如此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看见亚比米勒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主啊，我们一开始说，或许我们都不以为然吧，我们甚至搞不好会认为这是很司空见惯的行为。然而主啊，亚比米勒却是犯了十诫当中的第六诫，而且是不断的重复的在犯同样的罪。而主啊，他的罪孽是不断的加深，因为主啊，他不愿意认罪悔改。 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例子，说好、哦、主啊，对我们是个何其大的提醒。目的不是要为了让我们去指责，去说，去认为说我们自己很好，没像他那么坏，而是提醒到我们，提醒我们说，主啊，我们的确来该来反省我们自己生命。我们当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的生命，来看我们里头有哪些罪没有，是该对付的罪。而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就是因为你使我们来信靠你，你使我们成为了你的子女，你使了，你给了我们这能够认罪悔改的这特权。主啊，我们从亚比米勒身上我们看见，主啊，主这是不属于他的，以致主啊，他只是不断的在罪中越陷越深，他的罪的重担只是越背越重。哦，主，我们感谢你，你使到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哦，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轻视认罪悔改的重要，让我们也能够重视每一天认罪悔改的重要。主啊，认罪悔改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间隔一段时间才来认识罪悔改。哦，主啊，我们晓得认罪悔改是每一天的，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得罪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重视认罪悔改，免得小罪酿成大罪，大罪带来无法想象的影响。主，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生命对我们身旁的人，对我们在我们以后来的人，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提醒他们当爱你、敬畏你、荣耀你、远离罪恶、常常悔改。然后主啊，求你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操练每一天都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